所引用的经文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到第二十节，我们找到以后，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出，请弟兄们来读起，请姐妹们来回应。所引用的经文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到第二十节，在教会的两段是和合本圣经的新约第274面。我们找到以后，请弟兄们来读起，就是说偶数节的那部分，请姐妹们来回应，就是说奇数节的那一部分。我们请弟兄们来起。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我还有未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的一切火箭。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
感谢主，我们再一次同心的敬拜。那今天是12月的第一个主日了，好快，2012年马上又要告尾声了，是不是啊？我们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都是会从以弗所书一起来分享信息。那么12月份又是最后一次神国真理系列了。那么最后这个系列呢？最后这次的信息呢，是从第六章。那么这章经文，我相信你信主一段时间应该很熟悉哈。这里是全副军装啊。那每次讲到军装，我想我们一定想到战争，是不是？不一定我们都经历了战争，不过这个世界不停的有战争。那么，假如你有受战争的训练。换句话说，你做过军人，或者是当过兵啊，曾经服过兵役之类的哈，我们就更体会什么是为战争做准备哈。那假如你没有这个经验，那么我们看电视、看电影，大概也会多多少少知道作战不是说明天要打仗，今天就出发啊，不是这样子啊，要有训练，是不是啊？军人要有训练才能上战场啊。然后要打仗的时候，三军未动，什么先行啊？粮草要先行，是不是啊？意思就是作战不是一个要打就打这个这么简单的事，是很多准备工作的。那么这是军事的战场啊。不过虽然我们不一定真正经历过军事的战场，人生也有很多其他的战场，是不是啊？商场如什么战场，是吧？
哇，做生意好像打仗这样，是不是？不是说我要投资就投资，是吧？要研究好这个世界局势，是不是？要做什么投资才是最有利的，是吧？还要研究什么市场分析之外，还要有对手分析，是吧？哇，这一行有多少对手，是吧？哇，要做好这一行要怎么样啊？然后呢，又要做所有的企划安排，对不对？哦， 商场也是如战场啊。所以孙子兵法现在做生意的人也在读了，对吧？有相同的原则了啊。除了商场如战场，还有什么如战场？啊，情场如战场，哇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啊，是情场如战场，你同意吗？啊，同不同意啊？哎呀，虽然这个情场应该没有这么多血腥味了啊，不过很多事情也真的很像啊啊，因为在情场的奔驰中啊，哇，也有很多竞争，是不是啊？啊，呵呵，有没有啊？经过了这个段落了，可能我们回头看就不觉得怎么样啊，还在这个段落中的人可能真是啊经历类似的心情了啊，是不是啊？啊，情场如战场，商场如战场，还有什么如战场啊？职场也如战场啊，哇，是啊是啊，坐在你旁边那个不知道是敌是友的，你的老板是敌是友啊，啊就很难讲了，是吧？啊，职场的确，不过不管是敌友问题了，挑战永远存在，这个是真的，是不是啊？所以职场也如战场，要在职场上做好，那么一定要有准备，是不是啊？一定要有准备啊，不然的话一定全军覆没了。啊，光应征你就知道了，是不是啊？啊，要去应征进入这个职场，你做多少准备嘛？是不是？啊，所以商场、情场、职场还有什么场？考场如战场，你同意吗？考试啊，考试是不是如战战场？是吧？啊，在台湾讲联考，在中国讲高考，是吧？哦，高考是不是战场啊？哦，是战场哈。哇，读书要有策略的了，是不是？哦，不是说今天读这一科，明天读这一科，哇，时间到了什么都没读好，那又有策略了，是吧？啊，顺着你自己的个性啊，你的生活习惯啊，哈，啊，应该用你最清醒的一天最清醒的时间哦，来好好读书了，是吧？有人清醒是早上十点以前，有人清醒是晚上十点以后，啊，个人不同啊，不过要有策略的，是不是啊？不然你这个考场怎么能够打胜仗呢，是吧？哦，啊，像有一个老人家，我小的时候有个老人家这样告诉我哈，啊，不一定对的哈，啊，不过在他的思想里面就有策略这个观念了，啊。他说哈，你懂的东西不要全教人啊，以后人家靠过你啊。哎呀，这个不一定对的哈，不一定对的哈，啊，有时候你越教你自己也越会嘛，是吧？啊，不过在他的思想里面，真的考场如战场，蛮对的哈。所以整个来说可以说人生如战场啊，是不是啊？啊，你的健康是不是也是战场啊？啊，也是呢，哦，也是呢，哦，所以人生如战场，我想大概不会有太多人反对啊，哦，当然不是刀枪剑影的这种作战，不过有很多作战原则的确是在我们的人生中可以一起去考量啊啊，这个学习的啊。那么今天读这段经文呢，是沿着同样的思路来讲，基督徒的人生啊，其实就是一个征战的人生。所以在以弗所讲完了教会的真理之后，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也是提醒我们，原来基督徒的人生要穿上全副什么装？军装，哈哈，这里没有叫我们穿泳装哦，哈哈哈哈，也没有叫我们穿这个 Halloween 的那个啊过节的服装哦，是军装哦。穿军装只有一个目的要穿，只有一个原因要穿，就是什么？要去打仗嘛，不然穿军装做什么？是不是啊？演戏啊？不是啊。那么所以下面就告诉我们要穿全副军装啊，我受过一点点啊，哈，当过兵啊，一点点军事训练啊，啊，那么在篱笆中打滚啊，啊，那爬啦，哈，啊，跳啦，爬啦，什么哈，啊，爬是这个爬，在地上也是爬，是不是啊？啊，然后就噔噔噔噔噔这样啊，开枪了啊，那么啊，在那种什么？炸弹的这个周围爬了哈啊！我相信我们有些弟兄姐妹，姐妹没有了，弟兄了啊，弟兄有这个经历是吧？哦啊， 让我经历最深的是什么呢？啊，我们有一次叫做震撼教育啊，啊，有没有这个经历的？啊，有听过这个词汇的举手，我看看。我不少呢，你看不少了啊。哦，姐妹也有呢，你看。这个震撼教育是什么意思呢？啊，就是一个模拟实况的演习了。啊，在这个演习里面，在你周围哈，会有嘣，然后爆炸的了啊。然后呢，枪声就在你头上，这种就这个机关枪就在你头上扫射的啊。那么啊，什么什么铁丝网啦，又是什么啦，你就在地上哇，又很害怕是吧？真的嘣嘣嘣了哈，然后就噔噔噔嘛哈，哦，然后就在这个训练中训练你的临场感啊。后来我才知道，其实那个机关枪比一个人还高了，你站起来都打不到你的，爆炸术看着你爬走了再炸，很安全了。不过那个临场感很重要啊。那么不是要当兵的人第一天就这样的了，那是最后的验收了。在那个之前，然后我各种先训练了，是不是啊？军装啊，就是一个观念了，就是穿上军装就要接受训练。那么，假设我们刚刚读的时候，你有稍微注意一下，那么这副军装呢，其实有两方面的预备了啊。啊，第一方面呢，啊，我们说保护自己的，是吧？军装保护自己，是不是？那么到今天为止啊。譬如美国的军人派到伊拉克去啊，我认识一个朋友，我有一次去探访他，他刚好把那副军装带回家里来，啊，枪没有带了，所有其他的都带了啊。他从伊拉克回来，我说哇，给我摸一摸好不好？哦，好久没摸了，哦，第一什么呢？钢盔了，这个了解了，哦，他说啊，这个钢盔跟我们以前当兵不同了，这个钢盔哈，不是用金属做的，是高分子做的。哇，这个子弹打过来啊，可以挡多少这个毫米的子弹，这个可以保护你头的。之后呢，哇，有一个防弹衣，哇，军队还穿防弹衣啊，是啊，防弹衣。我说这是什么东西做的？哇，这个是特殊材料了啊，这个0.5厘米的可以打进去，打不透的。哇，好厉害啊！啊，然后又有这个水壶，又是什么这些啊，军装。那么军装为什么穿？保护嘛。当你作战的时候，敌人来临的时候，保护自己嘛，啊，所以前面我们看到好几项是一个保护的作用，是不是？你有看到吗？啊，那么这个保护就是让我们在作战的时候能够不受伤害。当然，战争要胜利嘛，不是只保护自己的，是不是？啊，只保护自己不会胜利的，只会不被打死，是吧？啊，那你要胜利又怎么样呢？除了保护自己，还要攻击敌人嘛，是吧？啊，不然永远是只是守住，不会打赢的，只是可能不输啊，永远不会赢，是吧？所以也有第二部分呢，是攻击的武器。那么等一下我们会仔细看啊。不过不论保护，不论攻击啊。作战要胜利啊，其实第一个先决条件啊，这个就是受训练的时候告诉我们的啊。第一个先决条件是什么呢？就是认识敌人，对不对？啊，我们看战争片都知道，哇，这个就是敌人啊，这个就是好人，这个就是我方，这个是敌方啊。那么真正作战，搞不好你分不清楚敌我是谁了，是吧？假如不认清敌人了，啊，打到自己人那就完了，是不是？啊，所以要分清楚我军啊，然后呢，敌军，是不是？啊，不过我军敌军还好分哦。有时候来了一种第三个成分啊，这种呢不是我军，也不是敌军，这种叫做友军，是吧？啊，友军是什么意思啊？支援我们的是吧？不过不是我的部队，不过是支援我们的。哦，我军敌军有时候还好分，友军呢就不一定了。啊，什么是友军呢？就跟你有一点不太一样，不过又跟你有同样对一个同一个敌人的那种军队叫友军，是不是？那么在 今天不是讲打仗了，今天是属灵战争啊。那属灵战争也有同样的情况呢。我军是谁啊？就是我们呢 啊。敌军是谁啊？这里有讲啊。我们是以谁征战啊？一开始就讲啊，我们要穿上全副武装啊，全副军装是要抵挡什么魔鬼的诡计嘛啊。所以他说，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是与那些什么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什么恶魔征战。换句话说，认清敌人是战胜这个战争的第一步嘛啊。属灵战争敌人是谁呢？恶魔，掌管天空灵气的恶魔，那就是这里很多称呼了哈，意思就是这一位与神作对的撒旦魔鬼了，那这个敌军了哈，千万不要把我军变敌军，也不要把友军变敌军了啊，什么意思呢哈？好，举个例子啊，假设今天呢、啊我们都是这个特种部队啊，有一天呢、啊，这个某一个航空公司啊，哎呀，被人家劫机了，于是就派我们这个特种部队去抢救什么人质啊，是不是？对不对？好，那么你就还有各种方法了哈、最近劫机比较少了哈、那么十几年前哇，很流行的是吧？哇，这个航空公司也被劫，那个航空公司也被劫，所以有个笑话说，有一个人一上飞机啊，还没坐稳就去劫机了啊，就去劫机哈。但是那个驾驶说，好，你要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吧。好，现在飞机飞到纽约，飞纽约，我们正式要去纽约啊。当然我知道你要去纽约，不过我不先劫，等一下劫到去了哪，去到巴勒斯坦怎么办啊？还有这种的，那个时代很多劫机，你还有印象吗？哇，那有时候真的很惨啊，这些人质啊，有的被杀、啊，是不是、啊？那么那时候就有一些这个啊、都是穿黑衣服的是吧？都戴着这个头罩的是吧？哇，那些特殊训练的啊。然后呢，这个在德国有一次很成功的把人质拯救啊。那假设你是这个特种部队的队员啊，当你用尽方法哈、啊，冲上飞机了啊，然后。你要救什么人？你要打什么人？你要搞清楚了，是不是？你会不会这样想啊？哎呀，我冒死了生命哦，跑来救什么人？你们这些人都是你们的人质害啊！今天晚上我不能跟太太在一起啊！就是你们这些人质啊，这些人质你给他杀光啊！能不能这样想？不是啊，完当然不是嘛，是吧？这些是被劫持的那一群嘛。他们不是敌人，敌人是谁啊？是后面还有一个恶势力，把这一群人，包括驾驶啊、空中的服务员啊，还有乘客劫持嘛。所以这一群被劫持的不是我们的敌人，是我们要拯救的对象。真正的敌人是在他背后，是吧？那么这个很容易明白了。不过到了真实生活呢，有时候就不是这样想哦，啊，举一个例子啊，下面是纯属虚构啊，啊，假如刚好跟你一样哈、啊，啊，我不是对着你讲哈、啊，啊，你就当成我对着我自己讲好了哈、啊，啊，夫妻吵架了啊，的时候，请问你的配偶是不是敌人呢？啊？有的人笑得很神秘的，我怎么看到？啊，你的配偶是敌人，是敌军还是我军还是友军呢、啊？请问呢、啊？啊，回答不出来是吧？因为理性跟实际有差别，所以我们回答不出来，是不是？就好像你把他这个场景想到劫机的场景，好不好？好不好？今天让我这么生气。注意啊、哦，不是这些被劫持的人让我冒生命危险去救他呢，是背后有一个恶者，明白吗？夫妻关系也是一样的嘞。我们有时候、
好像把他当了敌人，其实不是，二人成为一体怎么是敌人，是我军啊，怎么是敌军啊，是因为什么？因为有一个劫持者使得我们忘记了，我们忘记了，我 有时候这个劫持者是什么呢？当然讲到最后是撒旦的破坏跟攻击了、哦、我有时候呢，有时候是老我的本性了，这个是劫持了我们，所以我们要去拯救人质，不是去毁坏人质，对不对？这个道理很明白了、哦、是吧？所以下面讲的这个军装，不管怎么样分析之前、哦、先要了解我们是跟谁作战。所以这段经文一开始就讲什么呢？我们跟谁作战，不然搞不清楚敌人，搞不清楚我军敌军友军啊，越勇猛的战士就越危险，是不是啊？对不对啊？越训练有素的军人那就越危险，因为打一个糊涂仗啊。那么讲军装之前必须要先讲好这个了，敌人是谁了，是不是啊？好了，那么第二，这一场战争是什么战争了？这里也讲了啊，这里说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啊，战争就是征战，征战就是战争。但是原来的字眼呢，它不是讲征战的，原来的字眼是什么？你的圣经里面小字啊，征战原来是做什么的？摔跤。对了，原来是用这个字，摔跤这个字、啊、摔跤就是战争吗？哦，有点不同了啊。好，你有看过一种战争吗？这个西部片有没有看过啊？啊，牛仔啊，啊，两个牛仔要决斗啊，啊，背对背有没有？啊，然后各走十步是吧？啊，走完了之后一转身，这样是吧？啊，有没有个比枪啊，决斗有没有看过这种啊？啊，这个也是一种战争啊。不过圣经讲了，这个与属灵二者征战，不是这种砰就结束的，摔跤啊，你有摔过跤吗？没有摔过跤。走路在雪地上摔跤那个不算了啊，是那种比赛的那种摔跤啊。哦，那你去看看奥运会就知道了嘛啊，两个人这样子是不是？我是没有摔过了，我只看过了啊，是这样是吧？啊，然后我们摔下去，然后摔下去你怎么样？赶快起来啊，是吧？赶快起来啊，然后呢，希望把对方摔倒啊。摔跤跟砰比枪是不一样的性质的战争啊，摔跤是需要持久的，是不是啊？不是一下砰一下决胜负就完了。属灵战争是一个持久战争，不是只有今天早上打完就结束，而是打完一个段落还有下一回合。第一回合你可能胜，下一个回合不一定哦。这个就是摔跤了啊。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表示我们穿上全副军装是一个长时间的警醒。好了，那么看看有什么军装可要穿了，是不是、啊、第一个军装，真理当带子束腰。真理有两个角度可以了解，第一，真理就是真理嘛，是吧？为什么要用真理束腰？先讲真理呢，这个跟敌人大有关系。敌人是谁啊？魔鬼啊。那魔鬼圣经讲得很清楚啊，魔鬼是说谎之人之父嘛，对吧？说谎之人的父，父就源头啊，魔鬼是那个谎言的源头。既然魔鬼是我们的敌人，他是谎言的源头，你要跟谎言打仗，除非你自己站在真理的一边，对不对啊？这么简单的道理咯。假如我们也站在谎言这一边，那还能跟他打吗？不能啊。所以第一个军装用真理，我们必须用真理，站在真理这边才可能与这样的敌人作战嘛，对不对？第二个意思，真理也是真实的意思，诚实的意思，同一个字眼啊。那真理诚实意思就是我们要用诚实的态度，诚恳的态度束腰。基督徒讲真理的时候是很诚恳的态度讲的，是不是？讲真理不是用一个审判的角度去讲的。知道真理不代表我们就好像做大法官啊，就是你对我错了，不是，是一个诚恳的态度。当我们用诚恳的态度讲出真理，就是预备好了要去作战了啊。第二个，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护心镜现在我们已经不用了啊，
以前射箭呢有一个镜子，现在我们叫防弹衣，对不对啊？现在用工艺当防弹衣遮胸了，是吧？啊，为什么用工艺用作为防弹镜呢？这个工艺不是我们的工艺，是神的工艺。当敌人用刀用枪啊攻击的时候，那么神的工艺作为抵挡这些攻击的，保护我们的神的工艺，这个工艺是因着我们信耶稣基督而来的，因信而称义嘛。于是我们有这个称义的恩典作为我们的防弹衣。第三个，平安的福音啊，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那么这个稍微要解释一下了。那这个翻译上呢，这个次序应该对调一下比较清楚，应该翻译成这样啊，预备好平安的福音，然后呢就把这个预备好的平安的福音当成鞋子穿在脚上。那么这个更清楚了啊，意思就是福音好像鞋子这样穿在脚上。为什么叫鞋子穿在脚上呢？当你走到哪里啊，福音就在哪里啊，是不是啊？你穿着鞋子走，走到哪里，这个福音就好像鞋子一样，就跟着你到哪里去了嘛。那么但是这个鞋子要预备好，换句话说，这一双福音的鞋我们要预备好自己，随时走到哪里可以传到哪里。好，那怎么可以走到哪里传到哪里呢？最简单的预备是什么呢？最简单的预备就是预备好你怎么样跟别人讲你自己救恩的故事，是不是啊？好，你要准备讲道哦，你要写讲章啊，哦，写完了还要记住了啊，记不住还要拿小抄啊，我这里有个小抄，你知道吗？哦，不过讲自己的故事要不要写讲章啊？啊，不用啊，你自己亲身发生的哦，是不是啊？你没听过人家一讲，哇！古老十八代的故事讲不完，不用，没有搞的，对吧？想当年我，哎呦，哇，那可以讲三个钟头了啊、哦，是不是？因为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嘛。那么这个信仰福音和平的鞋子也是如此，把你为什么信耶稣的这个亲身经历预备好，走到哪里传到哪里，这个就是福音和平的鞋子哦。其实也不难做的啊，是不是啊？啊，我还记得我们九月哈、啊，做宣短宣哈、啊，哇，我们都这样试看看哦，哎，可行的哦，真的哦，啊，你回家做做这个功课啊，啊，不要把它讲得这么严肃了啊，其实蛮兴奋的哈、啊，回顾一下你的得救经历啊，你用一张纸写一二三四啊，四个点好了。写你信耶稣之前你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人嘛，然后呢在另外一边写信耶稣之后你变得怎么样的人嘛，这个改变是怎么来的，那你可以写一下你改变的精简的经历嘛，是不是啊？那么把这些一二三四那边的一二三四串在一起，就可以变成一个你的亲身经历的故事啦。真的，你也可以这样做哦，然后呢就成为一个走到哪里传到哪里的见证，福音的鞋子，和平的福音啊。我们好多时候会轻看了你个人得救的经历哦，你以为只有牧师开布道会的人的心才改变啊？没有啊，好多时候个人的生命转变，真实的故事就可好像一滴水滴在一块石头上，第一次滴啊没什么反应，但是滴水可以什么穿石啊，人心慢慢看见，当你的真实生命改变的时候，人受感动也会跟着你一起寻找真理啊。那不是比找牧师去讲更好吗？是不是啊？因为你能到的地方我不一定能到的，是不是啊？我不能跟着你去上班的啊，然后坐在那边给你倒水倒茶，是吧？
然后看着你旁边那个人，哎，我跟你谈讲讲讲啊，这个个人布道好不好？我没办法呢，是不是？早给人家赶出去了，对吧？但是你能去的地方，牧师不能去啊。你能讲话的对象，牧师不一定有这个机会啊。但是假设我们随时穿着这个和平福音的鞋子，多少人就因着我们就可以听到神的话语啊！这是还有了哦，有穿上鞋子之后呢，又怎么样呢？
救恩的头盔啊，救恩的头盔。那打仗头最重要，是不是啊？哦，手断了还可以继续有作为，头受伤或者是破损，那就不用再讲下面了，是不是啊？所以头盔是救恩最重要的保护。我们今天能够做基督精兵，是因为先经历神的救恩嘛。再来，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哦，那这个第二类的军装开始了哈，前面都是保护自己哈，自我保护，这边呢，这边是要攻击敌人了哈。宝剑，宝剑是什么呢？宝剑是圣灵的宝剑，是神的道。我们看武侠小说，说宝剑好厉害是吧？可以削铁什么如泥，吹风断法是吧？对，我们看的比较少，好像没关系哈。哦，这个宝剑哈，削铁哇，一砍下去，削铁好像削篱笆一样，哇，宝剑了嘛，宝剑了，吹风断法，明白这意思吧？啊，你拿一根头发，呼一下一吹，它一碰到宝剑就断了。多厉害，多厉害，锋利啊！那么这个宝剑在这里呢，是什么呢？是圣灵的宝剑。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神的话语成为我们攻击敌人的武器。仔细看看圣经，特别《使徒行传》，你很快速的读一读哈。下面我就快速给你读一读，好不好？我就会发现一个这样的结论，这个结论是什么呢？什么时候这把宝剑就是神的道被高举、被看重、拿来用啊，广泛的使用的时候，教会就是复兴的时候。好，使徒行传第二章啊，你会去慢慢仔细跟着了啊。那一天使徒讲道，有3000个人信主。圣经记载这3000个人呢，啊，不是来看热闹的人哦，啊，不是来看神迹的人哦，啊，那天的方言的神迹是不是啊？啊，圣灵的浇灌，那天3000个人是什么人？你知道吗？圣经说这3000个人是领受他话的人，领受神道的人。使徒行传第三章，那天有神医工作的发生，有一个瘸腿的被医好了，是不是啊？在圣殿门口被医好之后，彼得又在那边开始讲道。那一天有5000个人信主。圣经记载这5000个人不是说看神迹的人、看热闹的人，圣经说这5000个人是听道的人，听到神道理的人，所以信主。使徒行传第四章，彼得、约翰被抓了，抓了之后放出来了，门徒就同心祷告，地大震动，哇！然后呢，圣经就接着讲他们做什么事，这么大的奇妙的环境的改变，哇！同心祷告，地大震动，他们干什么呢？他们就放胆传讲神的道。换句话说，当这些奇妙的事发生，都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让神的道更被传扬。使徒行传第五章，使徒第二次被抓了哈，第一次被抓，哇，奇妙的这个事发生是吧？第二次被抓，公会在那边恐吓他们，不是恐吓他们，以后不可以再医治别人哦，以后不可以再行神迹哦，威胁他们以后不可以奉主的名传道。你看到吗？敌对的势力知道传道有多厉害，所以禁止他们，不是禁止他们行神迹，不是禁止他们说方言，而是禁止他们奉耶稣的名讲道，因为这是圣灵的宝剑。
使徒行传第六章那边记载门徒增多，于是就产生一个问题了，就是吃饭的问题啊。他们都住在一起吃饭的啊。那么有那个说希伯来话的人跟那个说希腊的话的人言语不通了，所以有些时候呢，有的人就吃不到饭啊。那怎么办呢？哎呀，这使徒说要解决啊，是吧？啊，解决啊。于是呢，就选什么呢？于是就选呢圣灵充满的人去处理伙食问题，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处理伙食问题的都是圣灵充满的人哦，你千万不要小看哦，这个很重要的咯哦，是不是啊？哦，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好，请听接下面这句话。这些使徒说，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是不合宜的。换句话说，他们知道自己的身份是神的道的传扬，管理饭食很重要，不过他看重的是神的道的传扬，我不能够放下这个跑去管理饭食，是吧？你想想你知道吗？今天我不讲道了，我下去煮饭了，那你吃到口粮没有吃到灵粮，是吧？不合宜嘛，是吧？是吗？是吧？所以神的道的重要从这里也看见啊。使徒行传十二章那边讲希律王死了，然后圣经就这样描写，他说拦阻神道的人死了，神的道就兴旺。再一次看见圣经神的道多么重要。到了使徒行传第十九章，保罗在以弗所的工作，很多人信主，圣经记载主的道兴旺，神的道兴旺。什么时候被高举？圣经被高举的时候，教会就兴旺。有太多这样的经文了，所以今天我们要看重神的道，对吧？啊，今天是主日学第一天，这个学期第一天上课的啊，是不是啊？啊，你有没有上啊？哦，欢迎你下个礼拜继续来上。哇，我看到我今天三班都去看一下，感谢主，我看到弟兄姐妹热切的信啊。啊，不过假如你今天没有来啊，下个礼拜还可以继续来，没有人扣分的啊，还可以九点半，我们有三个班级，是不是啊？这个马拉基书啊，今天你上马拉基书了举手，有没有啊？哦，有啊有啊，你看啊，是丹青老师啊，哦啊，丹青坐在那边了，你看到吧？哦，他一脸丹青相的就是他了，文书啊，书生啊，哦，很有学问哦，哦，你要来哦。第二个叫新生活班，对不对？你今天有来的举手。哇，好多人呢，是吧？哇，刚刚受洗的弟兄姐妹，他们很认真来。假如你今天没有来，请你下礼拜来哦。哇，非常扎实，我坐在那边十分钟了，真的，我也学到东西啊。还有一个慕道班啊，你今天来了举手。有啊有，今天像图书馆的这个有没有？在地下室那个有没有啊？啊，有啊有啊有啊，我看到好几位，是吧？万弟兄也在啊。他们两位也在借着讨论哦，能够更认识真理。这三个班级还有很多空位哦，下礼拜你要来哦，因为神的道成为基督徒生命能够打胜仗的重要因素啊，是不是？好，那么圣经讲到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下面还有一个重要的教导。这一场战有了军装，那怎么办呢？下面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那就是他说，保罗在这里说哈，他说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前面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可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军队作战不是一个人打的，一个人打叫单兵作战啊，效果不彰啊，必须要彼此支援，对不对啊？啊，各种的才能的人，对不对啊？各种这个不同的位置，对不对？这样这个仗才能打得赢啊。那么对属灵战争同样的道理，我们每一个人穿上军装，不是说我们自己去打，而是一起去打。所以保罗说：“你们祷告，为我祷告啊！”你看。
你看，以弗所教会为保罗祷告，保罗带领以弗所教会，以弗所教会是保罗建立的，保罗教导他们，建立他们之后，他说为我祷告，使我可以有口才传讲神的道。这个就是属灵战争的一个特质，彼此合作成为一个团队，军队的作战透过祷告成为一个团队。没有任何一个属灵战争是一个人去打的。请问美德教会是不是一个团队啊？当然是啊，是不是啊？哦，你看到我们坐在这里一起敬拜主，你知道每一个主日我们需要动用多少人侍奉吗？有多少你看不见在那边带你的孩子，是不是啊？啊，同时有一群年青年的工作者带领你的 teenager 啊，你的青年人。之后崇拜之前有一群老师带领不同的主日学，对不对啊？哦，在那个之前，昨天就有另外一群人来清理这个会堂，是不是啊？哦，那么昨天前天早就有人安排好等一下要吃饭的伙食，对不对啊？哦，那完了之后，完了之后怎么样呢？哦，今天诗班带领我们诗歌敬拜，对不对啊？早上你一进来看到有招待同工欢迎大家，把周报交给你，告诉你坐在哪里，有新人同工等一下要招待新人，等等等等啊，等等等等啊，是一个团队啊。这个团队不是一个人的，是一群人，对不对？还有背后你看还有音响同工的，是不是啊？假如没有音响同工，对吧？没有音响同工就这样，我讲到听不到嘛，对吧？我们音响同工正在需要新血的啊，你要加入这个团队吗？啊，不需要什么特别经验了，来了就给你一个特别训练了，啊，你从来没有哦，坐在这么高的位置看牧师讲道的哦，除非你是音响同工，对不对啊？哦。所以啊，现在音响同工需要心血啊，啊，你不要觉得，哎呦，我这个什么手脚不灵活，没关系，经过训练谁都可以做到。你有心的话，啊，真的，你有心的话，跟俊伟啊，俊伟，请你站起来好不好？这也是团队之一啊，哦，他是管理这个后面的总管了，啊，大家认识他哈，哦，俊伟啊，啊。不拘男女，不分年龄啊！若是你在音响事工负责控制音响啊，然后真的没有他们，你今天就多难受，对吧？是不是啊？所以欢迎你加入这个侍奉的行列。这是团队，教会是团队，因为我们打一场属灵的战争，这个战争不是任何一个人去打的。我看过一部战争片，啊，男孩子喜欢看的啊。师母每次都说又看战争片是吧？啊，其实我在模拟这个属灵战争怎么打的。我就学会一个道理哦。那个战争片是讲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诺曼底登陆之前，英国军队在训练这些要抢滩登陆的人呢，啊，都是特种部队啊，都是那个海军陆战队啊，那个都是。又要会游泳，又要去勇敢的是吧？那么这个特种部队的训练，那么就在那边训练的啊。那么训练到一个阶段，这个指挥官，最高指挥官就去各个训练单位去验收了。他就问那个每一个小队的队长啊，怎么样？你们训练的怎么样？啊，哦，很好，很好，很好，好，按照计划。你们训练怎么样？一队一队问啊，很好，很好，很好，啊。那问到其中一个小队长，他说你们训练的怎么样？他说哦，我们训练的很好啊。他用英文讲，他说 Our people are happy， happy。这个指挥官回他一句话，他说 I don't want them happy， I want them ready。哎呀。我所看的指挥票价，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作战原则，属灵战争也是一样的。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很 happy， 喜乐快乐随便你怎么讲了啊，哎呀来到这个群体啊，美德大家庭啊，很 happy， 是我当然乐意你 happy 了，愁容苦瓜脸这样来苦瓜脸回去那多难过是吧，啊，我当然愿意各位 happy 在主里面有喜乐，不过从一个属灵战争的角度 happy 不够的，他说 I don't want them happy I want them ready， 因为前面是一个大战争。假如我们意会到我们今天活在地上也是一个属灵战争的每一天的过程，我们充满喜乐的过生活是好的，不过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应该随时预备好，随时预备好，在这个预备的过程中你需要被训练，你需要穿上军装对吧，你要先得到救恩的头盔对吧，先信耶稣嘛对吧，然后呢你要有真理的袋子嘛，你要认识真理嘛是不是，你要有神的公义做护心镜嘛，就是防弹衣嘛是不是，啊，你还要训练你的鞋子啊，是什么传福音的脚和鞋嘛是不是，走到哪里福音就传到哪里嘛，训练，而且这是一个团队的训练，团队的服侍之后我们就可以拿着真理的宝剑，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我们就可以一起参与。当然我做牧师我知道，哦，大家侍奉得很 happy 啊，真的，哦，真的，哦，是不是啊，哦，你看白衣金会笑我当然但是我们也是要 ready 预备好一起去作战，当我们有这个心态的时候我们就甘心乐意接受训练参加主日学，甘心乐意一起投入侍奉，当教会有各样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就甘心乐意一起参与，因为这是一个属灵的战争，你愿意参加吗？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的恩典引导我们，
让我们看见这真是一个属灵的战场，因为恶者魔鬼用各种方式借着我们的旧人老我常常来缠绕我们，使得我们的个人生活家庭生活工作的时候个人老我的各样的翻滚，使我们经历各种挑战。主啊，当我们认识这个敌人是谁的时候，我们就更专注的要面对敌人与他征战，而且靠主能够胜利，因为你是胜了又胜的主。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不要打错敌人，让我们知道我们打的是谁，对抗的是谁，于是我们弟兄姐妹就能够联合在一起，于是我们就能够跟我们的小组的同工、家里的同工、家里的家人一起同心合意，在教会里面、在家中、在主小组里面、在团契里面同心合意打这场属灵的战争。恩待我们，给我们装备好、预备好，于是我们可以为主而战，而且靠主得胜。谢谢主的恩典，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门。